什么叫喜庆？念佛的喜庆，是不是？念佛的喜庆，遇到危难就要念观音菩萨，是不是？遇到危难了，到临终就要念阿弥陀佛，这是练你的习性，是不是？从平日常生活的，就跟我们平时的晚上了就要睡觉了，天一黑不睡就难过，是不是？你白天睡一天了，天到黑了还要睡，这必须要睡，这是一种习性，我们要练这个功夫，是不是？要练这个功夫，就凭这个功夫，天一黑了，一太阳一西下了，念佛了，是不是？太阳一西下就要念佛了，太阳一落山你就要睡觉了，白天你睡得再怎么样，你到那时候还是困，还想睡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家不讲嘛，夜班难上呢，是不是？夜班难熬哎，因为你已经养成了习性了，你就必须在白天起来晚上睡，是不是？你要是从小就是这样白天睡晚上起来，那也跟人家比也就不以为然了。所以我们要换一个习性，把它养成一种习性出来。所以我们念佛还要习性的，到什么时候就要念佛，不是到死的那时候就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是一种习性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练这个日落就要暮西沉，就念这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如同你天黑了就要睡觉，懂不懂啊？你要知道就要睡觉，这是一种习性啊。我们凡夫在日常的生活呀，包括春夏秋冬种种和别人接触的时间差的时候，其实说到时间和空间，跟你来说实话，在时间当中我们能体验出生活的一种习性，自古以来的一种习性，那就是什么？时间差就是无常，时间就是无常，空间呢就是不存在，这是佛经上讲的，时间就是无常。你说师父无常啊，怎么样看无常？好，把20年前的照片拿出来亮一下，大家长得都很漂亮，那个头发烫个大浪，完了之后侧着脸，完端端正正的大领子的衬衫一翻过来，那老奶奶不都照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完了磨的彩色照，还得拿个彩笔涂一下，搞个大领子衬衫，搞个侧面的45度不到30度大波浪的头发一披，完了之后开始拍照，20年前的你。所以时间就是这样，但是20年前之前你喜欢美，20年后你也没变，这种习性养下了，是不是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但是你的习性养下了，就喜欢美呀，搞这个头发呀。那有的人养成习惯了，他就喜欢穿带领子的，以前就喜欢穿圆领的，他20年后还喜欢穿这个圆领的，这个是一种性格吗？因为他已经把这种生活的习惯跟他的性形成了他的性格的一部分，已经跟性格不可分了。所以你把念佛平时也搞成跟你的性格不可分，变成你的性格一部分，你看你有没有功夫，那就是凡夫念佛的功夫。人家说念佛打成一片，我给你用凡夫的话讲一下，就是这样，把念佛的习性跟你平时的那种状态和那种习性融回到一体，这就是师父曾经讲的，修道人要内心调柔，把懂得把修道人的生活方式，曾经我跟一个出家人师父讲，小沙弥，我说以后你要学会内心调柔，懂得以后把修道的生活融入到你内心的信仰当中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为了修行念佛来的，把你平时修道的这个生活融入到你内心的信仰当中，你以后啊必得法门龙象，必成法门龙象的。我们念佛也是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应用着凡夫的立场和因缘，设定一个考试。世间人考试为了当官，我们考试也是为了做佛，是不是啊？那成佛是要经考的，考验的，只是不同于世间的笔墨。世间考试当官是为了升官发财，是为了光宗耀祖、光耀门楣，我们又不需要这个，那是欲的根和基。所以我们是要什么？考了做佛，所以我们也要随着世间人考，有人监督之下，我们能用心。为什么呀？人间有人间的福报，
天人有天人的福报，人中呢有王，我们呢即使不同意、不愿意怎么样，但是都喜欢依附在王的下边。人中要有王，羊群当中要有领头羊，包括蚂蚁当中都要有个蚂蚁头，那小蚂蚁啊，为什么呀？凡夫呢，因为福报的等级不一样，因缘不一样，他要依照着什么？他眼睛能见的这个东西，他能看到的、能感觉到的一个东西，什么？在他感觉当中，可是什么？必须有一个价值，因为一个价值就包括一个皇帝啊，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他认为那个就是他需要的一种价值的顶峰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就可能会出来一些人王啊什么的，出现一些制度。所以说我们怎么样？但是不愿意被这个制度约束，这个法律约束。但是你因为呀，生活在这个世间和这个国家，你不得不被这个约束当中来活。可能这你不愿意这种约束，但是这种约束真的成就了你啊，不然你违法。你说，哎，这个政策不好。有的人会说，骂某某政府啊，所以师傅不建议你去骂某某政府，这随便说说，这不可以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报四重恩除外，我们先不讲这个。因为你不愿意也是生活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你因缘就在这里。你即使不愿意这样接受这个处理，但是你只要是有一种强迫的力，你违法就要犯罪，你发入监牢。你只要按照他这个来做，即使你不情愿，也有益于利益你的，是不是？最起码你没违了国法，完了杀人呢，搞的是不是？就我们这个考试也跟这个一样，就是法律，就是法律，就是法律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就是法律啊，就是法律啊。做人的想做好人的，做人上人的，儒家贤圣一定怕皇帝，他再是人上人也怕皇帝。孔子当时也怕皇帝的，己朝为官，一人人家不用，他照样要维护皇帝，怕皇帝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佛教徒呢，想成佛的，他现在是个人，他一定怕人中的佛呀。那我们都出家人，算不算是人中的佛呢？所有的出家人都算是，因为他现的这种佛的像，所以这样就明白啦，行得通啦，是不是？能听明白师父讲的话吧？有助于大家的，你懂吧？因为我们是凡夫，五欲六尘还有依助，包括信念也有依助的。没有一个人哪怕一下就依靠到佛了，除非素食大善根和菩萨再来和悲愿力的推动哎。但是我们是不是那个相信其中也有这样的人？但是以绝大部分都是第二种人啦，就是这个师父讲的这些，是不是？讲福报也好啊，你没人家的福报吧，自然要听人家招呼。讲你是凡夫，必然要有这个依靠，哪怕你不愿意这样，不情愿这样做，但是这种制度当中跟你不情愿没关系，它最终是利益了你，是不是？跟你情就跟我们做小和尚一样，不情愿这样干，不情愿这样。什么事都不想这样的，都不服气和尚们让你干活，让你发心，就感觉他是把你当奴当婢。但是你不情愿的过程中，我回想一下以前，但他利益了我呀，利益了我们这些从小受过苦、未尝住发心的和尚。当时我们都不情愿，但是却不知道佛法这么慈悲，却在不情愿当中成就了我们，包括以前的祖师大德呀和现在出家修行的法师们。所以你要明白师傅讲的意思，你懂吧？所以师傅讲的，那天你们开去月坛参加，回来发心，师傅针对你们发心，我不讲了吗？不要感觉哪个人针对你，世间的一切都针对你，因为你是能生在世间，包括一切六道众生都针对你，世间的一切，为什么？你带业来的，跟他结了恶缘。说到针对就是什么？人这辈子啊。由不得你， 懂不懂啊？佛菩萨慈悲呀、啊，在由不得你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却冥冥当中加持我们。所以师父又讲了，你夜夜抱佛眠，是上卫生间厕所旁边都站着观音菩萨和释迦老子、阿弥陀佛，你不知道。冥冥中中啊，我们西方的极乐世界大慈父阿弥陀佛就念着我们，护着我们，有什么想不通的？讲讲不就通了，是不是啊？讲讲不就通了？我们一夜夜都把随着无名流，这个无名啊，无知的这个流，就把这个佛法当成是肮脏的东西，那不明白呀？处处都是佛的法身，毗卢遮那啊，遍一切处啊，哎，怎么就不知道呢？这么傻瓜？想想味道也就痛了，阿弥陀佛无比的信心也就定了，谁能摇动得了你？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，内心本来就是阿弥陀佛，你的一切心的起伏动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包括圣佛云都是阿弥陀佛，你的国家四众恩、国土恩的，包括法律的约束都是阿弥陀佛。你说你能不能往生西方啊？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往生西方。阿弥陀佛没有打大妄语，他一个小妄语都没说，是真的真实。只要你对佛法有个好要心、好学心，相信诸佛加倍，你会明白这些真正的实相法的。我们不能把它当成道理，但它真的是实相法耶。那你内心的阿弥陀佛的信心、愿心，谁能拔得了？地狱苦现前，我相信他也动不了你根。地狱苦一现前，也是阿弥陀佛，因为由不得我们过程当中，我们懂得了由不得后边的冥冥的这个加持。是不是诸佛不愿意成佛，哪怕他发愿愿意做魔，诸佛为什么不舍下他？就因为这个实相法在背地里转他。所以佛对魔都慈悲呀、啊，说魔也能成佛，是不是啊？你说这个佛法有多好，哪个不成佛，哪个不往生西方，哪个不做极乐世界的众生莲池海会，哪个不是阿弥陀佛？还是老话，你是佛，一切都是你主宰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是我们这些道理师父要讲给你们听，说的道理还是凡夫话，要讲给你们听。为什么佛法就是这样微妙，佛陀就是这样慈悲，是不是？佛陀就是这样慈悲。佛教做任何事啊，不是离开法做的，不是学着世间人做的，而是有他可能跟世间人相应的那一套，但是却没有世间人的那种心，已经是超世间超凡脱俗的那种意在后边转，那个很微妙的，那个不可思议，那个真的不可思议。可能师父讲这些话，有的老菩萨和老年纪大的不理解，但是我相信只要你肯用功，师父讲的这些都在你心中居，只要你肯用功，你明白为什么阿弥陀佛会慈悲念我们，你明白诸佛就随便说了一句处处都护持着我们，包括魔都念你，你明白说佛天天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，释迦佛仍然在说法来护着我们，为什么我们会在末法时期释迦佛在法华经给我们受记，这到底为什么，出自哪里呢？难道它只出自经典吗？佛又说了，它是我们内心就具的，具的到底在哪里呢？只要你真的肯用功，我相信你能了知一切实相，最起码内心有个知变能力，是不是？你不开悟，但你有个知变能力，讲离成佛不远了，多欢喜啊！处处都是阿弥陀佛，是不是？有人说打板也是阿弥陀佛，撬菜也是阿弥陀佛，提鞋上卫生间摁个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水也是阿弥陀佛，我相信这句话不是假的，师父真相信。虽说师父没正德，但我真的信，因为这是我们内心聚的，这是内心聚的，靠你用功。所以大家呢要明白， 我们这里边行的一切是我相信，我们也愿意发心，是发道心来行，发修行的心来行，不是世间人的心来行。可能会有一些世间人的方法和办法，我相信这个方法办法后边是我们的信愿，对实相法和阿弥陀佛的愿求心在转。可能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是拿实相法真正的佛法来转，但我们就凭一个愿就已经跟阿弥陀佛实相法相应了，就凭这个愿来转。你懂得师父讲的话吧，我们是凡夫，可能不现在不是佛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愿来转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愿心，所以要考大家的，每年都要过关。因为我们不能浑浑噩噩的在过日子了，佛教教我们要过得有价值观，有人生观，要正确的知见来活。所以我们不能就像师父今天中午说我苏家那个老菩萨的一样，那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。我说他讲浑浑噩噩，他认为自己过得很有滋味。我说什么事做得圆满吗？都是应付。可能这句话对我们修道人来讲，师父曾讲娑婆世界不圆满，他呢是有一个圆满的欲心，却呢做不了圆满，这样很苦的，你懂不懂啊？这叫自己欺骗自己。有一个想圆满的心，相信一切都是圆满的，却没有能力或者因缘把它做圆满，他不敢相信这个世界是不圆满的，还有个圆满的期望。我就说我苏家爸爸妈妈可能会说，你们就是自己骗自己，活了这么久还在骗自己，还在骗。他呢不言语了。后来我苏家妈妈从烟盒里掏了一支香烟，拿出来点着了，吸了一口，叹了一口气，他说怎么办呢？大家不都这么活吗？不止我一个人，你看邻居啊，或者什么你的亲戚啊，六亲眷属俗家的，不都这么活吗？哎，没办法，他无量劫呀，就是这样的，没接触过佛教，他也知道这是错的，但他没办法。没办法的背地是什么？他还有一个不可舍的一个执念和一个东西在那儿，那就是师父前提讲的，他认为都是圆满的，只是可能现在的命不好，不幸运，没有达到圆满。没有达到圆满。所以师父考大家呢，目的就是为了，希望大家离法越来越近一点，能明确知见，慢慢走上成佛的路。修行要真干，我们是否真干了呢？只要愿正确，都至真；愿不正确，真了也是假，是不是啊？愿正确都是真，愿不正确，真了也是假。你要是说跟师父讲的这些你不认可呀，是或者是不同意，我相信你的因缘呢还有点浅，还要更加用功，更加用功，更加去多诵经来体悟体悟师父讲的这些话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我们要考的，没过的赶快发心过。哎呀，师父实在是过不了，为什么要考？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求生西方了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相信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可以求生西方。但是阿弥陀佛可以生西，一句正确。但是你当下生起来一个懒惰心来念的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你不感觉还是那句话有点怪怪的吗？你对阿弥陀佛可说是真正的恭敬吗？还是有那么一点慢心？我不行，搞不了，我才搞这个南无阿弥陀佛。真正的南无阿弥陀佛能一句往生是用什么心来讲的？真正的思苦心，真正的思苦心，它是真正一切法的种转， 却不是说我背不来了就南无阿弥陀佛。你要听明白师父讲的话，我相信大家都能听明白。凡夫的对佛、对三宝或者对一件事是否有信心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，是用用心来表出来的。你对阿弥陀有方式是不是用心？用心见佛，用心呢、啊、你对这件事很信仰，很感兴趣，你是不是怎么样能表现出来？一定是用心，懂不懂啊？是要用心的。凡夫的心是有作用的，需要用心。所以师父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听明白师父的话。师父是凡夫，还有要求，修道人应该无欲无求，对一切众生应该用无众生相、寿者、人我相来对视，是这样的。佛说法为了什么？利益一切众生。我还是这句话，佛说法是为了利益众生。他是否对众生负责呢？佛说法利益一切众生，希望的是众生对法负责，对自己负责。那佛是否要负责呢？佛要发真诚的心来悲悯众生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师父讲的话你还是要听，还是要听明白，还是要听，还是要听明白。你记住，不放下自己内心呢，可能你不会背，可能你背不下来。记住，要多发惭愧心，多忏悔业障。年轻的一定要背，年老的背不下来，可能个人因缘不行，把握可能他前面背后面会忘，这是随着他的现世报的业。这是不是错呢？哎，需要忏悔，年轻没学佛，老了才学。年轻的背不下来，那你就要好好忏悔自己了，到底为什么背不下来。不要因为背不下来或者怎么样，这里没有我的立场，那我就死硬扒在那儿，反正我不会背，反正我不会背，反正我不会背，反正我不会背，反正我不会背。这样都是凡夫的态，是不允许的。修行人是不允许有这样的心的，不允许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加个不允许呀、啊？为什么师父不慈悲一下说不要有这种心？我不要，大家还要，所以叫不允许。因为这种心呢是一种恶心，你懂吗？是一种恶心。你随着这一念的恶心呢，在修行当中处处都起这种恶之见，对待什么事都是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大不了怎么样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大不了怎么样。现在说的话太早，你要真不用功，临命终时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大不了那你就下地狱。师父说这种心呢不是说哪个人都有，你要听明白。这一念心呢，或者这一个因缘你不成就，不用好，不发心的话，在这个因缘用上功夫，其他因缘你都是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大不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大不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大不了，那处处都是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大不了，反正是有什么了的，大不了。这样的众生是什么样？佛说的刚强众生。佛说的刚强众生是什么？有不了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大不了。那你就会在一切的事当中都开始说法不好了，刚开始说人家不好，后来说法不好，在世间比不过人家，就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这个人不好不好，就怎么样怎么样。那这个心呢，要是在法中不除灭的话，那你就会说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他未必讲的是真正的佛法，也怎么着呢，他又怎么着， 他不也是病吗？怎么着呢？他不也是花钱贪钱吗？不也是供养吗？那他是不是他别吃饭呢？就因为有什么了不得，大不了。这不是说你哎呀砍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哎呦我的天，这句话不能讲的。这个世界是英雄好汉呐、啊，这称英雄哎，是不是称英雄哎？表面上称英雄的意识，后边你可就是不是十八年后了，是不是？那十八年后你要轮回成个孬子怎么办？六根不具怎么办？有的时候啊，师父说多拜佛多低头，说的是知见要低下头来。这知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大不了要把头低下佛前，真真正正的多称颂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愿我速知一切法，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是不是啊？愿我速度一切众，多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相信菩萨悲心会来加悲，你就会悲了。不一定会悲，佛法是要转心的。唉，说来说去又反复话，说来说去又反复话。所以师父可能话说的有点重，为什么呢？以前师父不是这样的，还跟我们开一些玩笑，不是把这个人呢说的这么事情说的这么见底，太见底了没意思。师父不就这样过吗？那你跟刚才师父讲的一年混一年有什么两样子啊？是不是啊？账不算了，明年过完年再说，明年还是一盆糊涂账，过完年再说。有朝一日人家真正的看你这本账的时候，账本是很厚，表面做的壳子也很好，翻开账仔细一查都是糊涂账，说你曾经做过总会账吧，有点怪怪的。说你没做过吧，这本账还摆在这儿。那这本账到底怎么算呢？算不算是一本账完整的账呢？不算。那说有没有账呢？你又不能说他没账。那到底怎么算呢？归来归去，按照真正的来讲，还是没账。所以我们不能浑浑噩噩的过。师父你要慈悲，这样你搞的话，那明年没人了，没人有佛。是不是啊？没人有佛，记住师父这句话，没人有佛呀。所以大家要听明白师父的话，不会背的要抓紧时间背，背下来又怎么样呢？背下来不怎么样，应该背。为什么？本来你就聚的东西，你说你搞，你背应不应当？一点都说，是不是没有什么缺，很应当。背下来是你以后学法有因缘力，是不是？有因缘力是有一个心安住的地方，因为你好要法，心一定的运动都按照法上面来安。心只要说我要修道，我要修道，我的心要修道，你的心修道在哪个上面修呢？你天天说自己要修道，要念佛，要往生，但我问你在哪个地方来往生呢？师父在心上，但你这个心只有个念，只有这个心的念，这个心到底在哪个上边呢？所以你要背， 而且背还要怎么样背，背会了之后下一步师父该教你们怎么样来背，怎么样来持诵它。你会读诵了要持诵它，我该教你了，你必须会背之后才来持诵啊，教你持诵的功夫，你怎么样来背它了。那时候这就是你的心呐、啊。虽说你现在会背，你是知见在背，你的记忆力在背，可能是凡夫的一些知见，会基于你这个凡夫的知见怎么样诵持经文，再加上你的内心的观想与经文相应，那你就叫持诵了。只要经文一诵，马上观理西方，叫观理西方哦，是不是观理西方哦，那往生不得不去，呵呵，不得不去，记住不得不去，必然会去，又是西方的功夫啊。那转过来念佛是不是能去呢？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念清净必得往生，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必得往生西方，这个一句也能真得。但是我们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般人是怎么念出来的，大家要思考一下，跟不跟自己的愿心相应。佛号是要跟愿心相应的，你发菩提心是要跟你的心相应的，为众生的慈悲心相应的，你所做的事，你念的佛也一样，是要跟这相应的，一定要相应的，是不是？不相应这个佛能往生吗？一定要相应南无阿弥陀佛，要跟你的心里的东西相应，就不能跟背诵经文要跟世间的心相应，要跟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的愿心相应。你经文背了之后，师父相信你背了，那背会了经文对什么有利？我给来讲，对这个愿心和信心有利。为什么？可以体现一，可以体现出你对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心、信和愿。背算不算一种行的念它？就是行，信愿行，在完全完全在修行的实践当中体现了。我们念佛人不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还有什么实践的？除了念这个佛有什么实践呢？啊，大不了修修十善六度来助助横，最终实现不也是在念上吗？你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出来，是不是可以增加你的心愿？那很正常，就增加。那你说你的心愿靠什么来滋长？念佛呀，念西方净。凡夫对境有染着，就利用这颗染着的这颗对境有软着的这颗心和这个因缘，来多念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气保持罢功德水，染中有境。我们有车，我们有大车，身中有大车，看你会不会拉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每个人身中有大车，这个大车就是你现在的，就是大车，你怎么样来拉它？所以真正的心愿修净土法门，真正的教程是什么？师父不敢评判祖师是怎么样的，我也很赞叹一些法师讲的，但是可能是师父的自己我之见，我对待教程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法门就是什么？信愿，真正的信和愿来什么？持诵小本弥陀经和大本的无量寿经，把它呢真正的用心，每一句每句的用深刻的心来持诵，来观想，把我的意念通过念弥陀经和无量寿经，哪怕你是贪染它想要金砖，我慢慢把我这个心怎么样换一下，以前是在世间这些东西上，我慢慢的把它换一下，虽说心没贪染， 可能有坦然。我把它换一下，是不是换到经典上去？所以我日夜以前也持诵弥陀经，诵无量寿经，日夜念阿弥陀佛，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开始想往生，知道往生，但是我真正不知道为什么要心愿往生呢？不懂哎，我虽说有想往生的心，但我不懂哎，只是有而已。哎，我师父，我想修道，那怎么修嘞？你不能最后说，哎呀，佛在心中就行，有心中有佛，其他随便干，怎么可以呢？你感觉还是不想用多。师父当时也不知道心愿是什么东西啊，但是我有心愿，哎，先给他放那儿吧，管他呢，就个心愿就行，放在一边。但是心愿是什么东西不知道，知道自己要往生，我问过自己，我心愿是为了往生西方，为了往生西方干嘛？为了离苦得乐。哎，苦在哪里？苦在哪里？哦，苦在生活现在苦苦了，但是苦的后边我想要的生活是乐的，那是不是苦呢？想想是不是我要想做皇帝啊，想做大和尚啊，想有很多徒弟跟着我，我吃穿不愁，住得好一点，穿得好一点，时时刻刻都是想要什么来什么，好像是这样。但是这些佛说了，哎，反而是苦更加苦的根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这怎么好怪怪的？我来问问自己，回头哦，管他呢，反信愿了，最起码，哎呀，我不就跟有人讲的，哎呀，我不懂师傅你讲的是修行还是什么，我只要念念佛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就行了。哎呦，我跟那个老奶奶没什么区别，现在也是这种心态，为民保护我，只要有这种吃喝穿的想要的就来就算了。修行是什么东西？那修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我跟那老奶奶其实，别看是和尚，当初我也是老奶奶一种心，不就这样吗？搞来搞去，那我看看这个经一定是佛说的，告诉我们这样。那我们看看是什么经典上到底是怎么讲的。哎呀，重新把这会背的早晚二十课诵，会背了，从来都没有看重视它，认为它是宝贝的。只要我会背了，哎呀，会背就行了，它是什么宝我都能把它搞下来，它算宝啊，这不算什么宝。只要我背不下来的，我还有发心去搞它，它才是好东西。我能拿得住它的东西把它背下来，它算什么东西呢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会背了，从来都没思考过这是什么东西，从来没重视过它，却浪费了几年的光阴。可能这个错路走得好，是不是为我后来更加，可能是自己的业障。但师父呢讲给大家听，后来重新念一下弥陀经，仔细思维呀，仔细思维为什么佛会这样慈悲。又读了无量寿经，法藏比丘建这个四十八愿干嘛呀？哦，是佛他很慈悲，哎，佛是很慈悲，是佛慈悲的。他慈悲到哪里？哦，佛慈悲是这样的，建了四十八大愿让我们都往生西方。好，往生西方就是一种慈悲咯。那很怪怪的，有点怪怪的，问来问去还是不能让自己信服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总是问到那里自己就不能信服自己，往往就用以前的那种经典呢来就把它代替了。这种代替，有人要是相信的话，可能是素食念过佛，对阿弥陀佛有信心的加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再考虑考虑。后来通过短读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，哎，靠阿弥陀佛真正的慈悲庇护，我才明白。再看了祖师大德的传略，阿弥陀佛具我一心，我必须要念佛。为什么？我的心就是这么贪然，虽说心贪然，但是我的心也有，我愿意断贪。心没贪了就变成什么了？这颗心要是没贪了变成什么？变成了愿求。哦，好怪异，这颗心必须要体现出来，必须要知道这颗心的存在。我有心存在在哪里啊？刚开始存在在贪上，哦，我不贪了，但这颗心不贪了体现在哪里？必须得体现在愿求，要不然找不到自己了啊！本来面目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失掉了，我找不到了，在宇宙中不出现了，在佛法中怎么就没有这颗心了？哦，原来知道了，没有了欲心，还有一个信愿的求生西方。 好好好好好好，那我信这，哎，要不然禅宗祖师说了一句话，哎，你心在哪儿，人就在哪儿。佛的身呢，能变一切处。哎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变到木头上也行，变到动物身上也行。哎，原来佛这样慈悲，他把我看得一清二楚，知透我的心了。难道我还对他生狐疑心吗？哎呀，这我太愚痴了。以前对阿弥陀佛，原来我的心愿是这么，哎呀，低级到极点，这叫心愿，有点非常极点。后来再慢慢搞，哦，阿弥陀佛真的是我的大慈父，我真要皈依他，真要皈依他，真的要皈依他，不得不皈依，不得不皈依呀，不得不皈依，真正的是不得不皈依。因为你没有什么不让你信服的，没有什么信服，但是信服之前有一个要什么，要把知见低下来。有的人可能相信他，但是却不服阿弥陀佛，这很怪的，这很怪的。有很多人的，他不服阿弥陀佛的，他相信阿弥陀佛，但他不服他。哎，有的人相信佛法，却不服，对佛法也直接要低头。他信佛，但他不低头，很麻烦的，也很麻烦。师父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到时候了，到时候了，到时候了。你要是不按照这个来做，师父只能讲，你就是一本糊涂的账，糊糊涂涂的一本。师父念佛不就很简单吗？对心愿求生西方，你讲这么复杂干嘛嘞？因为记住，我们的心不是这么复杂。你有这个这样问师父的时候，这样的问的时候，你的心已经是不是那么单纯了。因为你能问得出来，你的心已经不单纯了，就是很复杂。你懂师父讲的吗？所以你们现在是在做听众，或者是在做观众，做陪聊也好，但是总有一天，你记住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师父讲的。只要你用心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用心想往生，这些总有一天你会得知的。但说过来说过去呢，还是要多念佛。师父安排的课你把它做好，懂不懂啊？我相信师父针对每个人的施设的这种课也好啊，或者让你做的事也好，是跟你这个人的因缘、性格、处事的方式是有关联的。不是随便无故你能担100斤，我给你搞个120，那可能会给你搞个80，留你20，不让你感觉太累。修行人呢，有的时候感觉太累了是不想修行的，你懂吧？你懂师父的吧？太累了会断人家的慧命的，因为他是凡夫，不能拿圣人的东西来衡量他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度，这就是一个度，你懂吗？这就是一个度。所以师父就跟你们讲，你们一定要听明白师父到底是什么样的用心。你一定回去要多忏悔，感得三宝的恩，多念南无大悲观世音。我相信你来年这个日子，就在这个日历上啊，这个日子你应该会背的，今年没有背会的，是不是啊？应该会背了。背了就，师父难道背了就能往生吗？背会了，背会了，我不敢讲你可以往生，但是师父要告诉你，你会背了是你往生的把握，资粮又多了一点，听清楚没有啊？增加你的资粮，给你把握，但确保资粮和把握能不能成就你啊？ 师傅不敢讲，但是还是有好处的，就资粮把握增加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们也别感觉师傅说让我背，哎，这个不能带了，太累了，这个到别的地方去，那南无阿弥陀佛就一句就行了。日子不能混，师傅其实这辈子不能说这辈子也不大了，我最近几年真正的体验的就是日子绝对不能混，混了那就完了，那就完了。这修行人一混日子，这是师傅说出家人呢，你们当听听就算了，不能混的，一混就完喽，一混就学坏喽，一混本来是居士，这还有点信仰，混混就磨着信仰喽。你懂师傅讲的吗？不能混哦，日子真不能混呢。你看世间人那些流浪汉，还有那些在哪个村子里或社会上没人敢碰也没敢理的那样人，还凶巴巴的，他就是混日子混的，没什么能耐，但是众生又烦他，那又没有人敢惹他。我们佛教多少这样的人呢，凶巴巴的，不管出家在家，这不是师父造罪，佛教中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他混日子混的，没人敢惹他，凶巴巴的，报复计的样子，完了之后还吊儿郎当的，不是说难听话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就像社会上那种流浪汉一样。还有的居士就是的，凶巴巴的，你看到哪里边摆个老资格的样子，凶巴巴的，完了你让他们搞点功夫吧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是一年混一年，一年混一年，一年混一年，就是这个年呢，哎，就混没了。无常长的是无明，不是无常长的是智慧哦。哎，越随顺无常越无明了，就很麻烦。你要是这个因缘过不去，你慢慢就会离三宝越来越远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就慢慢会离三宝越来越远，你就变成了混日子。身虽说在这个混，他心已经不在这个日子上了，你能懂吗？大家都是在座的居士，哪个不是过日子的人呢？是不是啊？哪个都是过日子的人，可能年轻的就一个，在座的没有家，其他都有家，他懂得怎么样经营，是不是？他懂得怎么样经营。所以大家呀，要明白我们这个地方真正的是为道，师父这年头真正为道不会有多少人来的。哎，我把握我自己的信念，可能我执着不愿意舍，没人有佛。师父还是那句话，曾经有很多法师要师父改改革，不能改，你改我随顺你，慈悲你，哎，你是方便接引众生，你干你的我干我的。但是我这个人很硬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性格，可能也不好，但是怎么说呢，不跟那样的人相应，哎，跟这样的人相应，在座的都相应不就行了吗？是不是？总之有相应不相应的，是不是？总之有相应的，难道都会圆满吗？哎，释迦佛说法在娑婆世界3000多年，不也照样有人骂他吗？想想改什么改啊？随顺因缘就好。往哪儿改？你的一改因缘就是改心。哎，怎么怪怪的？想想也说。你修行人要是非要把你这个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老一套给改了，那心就会改的，那祖宗治他什么心改了？刚修道在佛前皈依的时候那种誓言发的那个誓啊就改了，就跟两个人结婚一样，后来就变了信了，搞了第三者了就第三者了 修行人也有第三者，内心的第三者，能听明白师父讲的话，第三者就会进来的，你不想有他都会进来的。所以当时发的那种誓言就破灭了，跟马吉师教就破灭了，就很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就破灭了，那时候也由不得你，你能听明白师父讲的话吗？也由不得你，由不得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师傅，师傅，我修道人，我要保护我的道心，我要保护我的道心，道心要保护，保护，保护，保护，想保护却保护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一直都是改了这个缘，是不是？慢慢，两个夫妻之间或两个一个团体，本来就是有这个规章制度的，我们必须按这个规章制度来。你为什么不遵照这个规章制度来？那一旦那，你那个内心的第三者就会插进来的，由不得你。师父，我不想搞的这个第三者，我对他很忠诚，为什么会有第三者进来？你改变了生活的这个缘喽，你把它改了，必然就会插进第三者的，是不是？那很危险喽，就跟一个城墙一样，城墙里的人掉到水里都会淹死，但有个城墙外边水挡住了，你把城墙给改了，水来人一定淹死。为什么？人有一个被水淹死的性在那块儿，因为你无量也就是这样的习性，这样的性，那你赖谁呀？我这个老一套还老一套，老一套还要保住老一套，我这就是顽固了，刚强难化啦，顽固子弟了，人家讲不通情达理啦，不知道痛情。哎，管他怎么讲，我就是不痛情了，这个情一通了，我害怕师父内心的第三者和大家内心的第三者都冲进来了，那毁了，那毁了，那这个誓言，当时发的誓言就破灭了，就不存在了，那你这个在世间家庭保不住了，在我们修行人这个出发心难得呀，出发心就能入佛位，这个佛的位置坐不住了，掉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本来你能考上大学的，已经给你挂号了，我推选你必须就第一名高考，给你挂名了北大清华，哎呦，到后来没考得上，多可惜呀，多可惜呀，就因为我们插进来了，是不是？那插进来了，所以还要老老实实的干。所以大家要明白师父我们这里边为什么说严不严，他跟别的地方比真严，那简直就是在修道上一点情面都不讲的啊！这个地方在修道上没情面讲，你必须要过，必须要过，反正师父不嫌烦，一年过一年，我也是一年过一年。你可以，你每年来，只要你在，必须要你背，必须要你背。背不下来会有惩罚吗？没有惩罚，但是必须要听你背，是不是？你背不下来也要背，反正我就听，是不是？我不烦，你也别嫌烦。我们这里没什么惩罚，但是背下来的会不会有好处呢？师父还是那句话，你的资粮和念佛的因缘要多了一点，多因缘就有机会哦，是不是？因缘多了就是有机会啊，是不是？多世间人不讲吗？多个朋友好行事，嗯，我们佛家讲多个修法的因缘好往生，是不是？谁知道你世间的朋友到时候能用上谁呀？谁知道以后往生是凭哪个因缘往生的？可能会凭你今天被阿弥陀经往生的哦，会被阿弥陀经往生的，你搞不清啊，是不是？你搞不清啊，未来不可得，靠的是愿心信心。 虽说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一个法门往生西方，但我告诉你八万四千门都可以做他的助缘，谁知道你八万四千门哪个助你的助缘，搞不清，哎，谁能搞得清啊，是不是？第一个条件是你死了，要死那一刻临终了，第二个条件是必须最非常重要的条件，就是因缘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修净业法门念佛，还有一个助缘在那，那就是谁知道什么样的法门呢？助你的呀，八万四千门搞不清，哎，所以我们多学一点也无妨，是不是？多学一点也无妨，它都是佛说的法，只要我们别生烦恼，别乱，能多念佛，为什么都是为了念佛就行，背不背下来都是为了都要念佛，背下来的要增强你念佛的信心，背不下来的拿忏悔心增强我们念佛的信心，都是一种精增进，是不是？世间人说好的就会增提高你，谁说的？我们佛教坏的最能提高你，是佛教在说好与坏都能增进你，是不是？背下来了很欢喜，哎呀，回去多念两句阿弥陀佛，欢喜念佛不厌烦了，那也好，以前念佛念都烦死了，今天不烦了，证明你阿弥陀佛背对了，弥陀经你背不下来，回去要发惭愧心啊，忏悔，真的佛陀业障真的要皈依佛，要佛加倍，哎呀，我真的要念到阿弥陀佛，忏悔也能念佛呀，你背会了南无阿弥陀佛的弥陀经，随喜赞叹念阿弥陀佛，你不会背的忏悔再发愿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哎，怎么都跟普贤菩萨十大愿相应了呢？还搞笑，哎，很搞笑吧，非常搞笑，佛法就是这样的，你多发心多念念，所以说你不会背呀，背也很好嘛。